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六节，超越生命的局限中的故事。由于身患多种疾病，体质天生衰弱，以及生活极受限制，不少人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。有些人天生就有缺陷，还有许多人在后天患上了各种疾病。当然，年龄较大的人往往受生存条件限制较多，有些人的身体完全瘫痪，有些人只是思考和反应能力受到疾病的影响，也有些人两种病况都有，重病和慢性疾病改变了患者的生活方式，他们有大量时间思考人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。有些人外表看起来不堪一击，但仍然保持着内在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情。有些人看上去相对健康，却不能接受自己不如之前健康而为此苦恼。只有倾听这些人，我们才能理解他们对疾病、残疾或衰弱的看法。每个人都像一本书，记录着丰富的人生故事，无法仅仅通过所谓的封面做出判断。接下来请听老年人的个性。我正在奋力写文章的时候，儿子在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，我感觉很烦躁。他就不能用耳机吗？在准备和他交涉的时候，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。那时我身处另一个房间，听着另一种震耳欲聋的音乐。时光飞逝，我的心思转回医院病房，想到了梁太太和他的收音机，以及他那些叽叽喳喳的临床病友。梁太太那个时候98岁了，她在马来西亚长大，年轻时来英国读书。那时攻读学位的英国女性很少，马来西亚女性就更少了。作为经济学教授，他的一本关于债务和发展中国家的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这是一位头脑非凡的女性。她在70岁退休，之后仍然继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发声，还在国际会议上发言，直到80多岁，她丈夫去世为止。之后，梁太太一直独自生活。他的健康状况也开始下降，他患有骨质疏松症，导致脊柱出现一系列骨折，他的身高因此变矮，身体前倾，行动能力也受限，再加上糖尿病引起血液循环不良，脚踝周围出现了溃疡，他只好卧床或者坐在椅子上。90岁以后，他患上了白内障，无法继续阅读。对他而言，阅读是最大的爱好。因为不能自己洗澡，也没有人帮助自己上床起床， 他选择搬到疗养院生活。95岁时，他的手总是颤抖，被诊断为帕金森病，这意味着他再也拿不起餐具吃饭了。如果没人帮助，他也开不了收音机。他的体重近年一直在下降，承载他那强大头脑的是一具已经精疲力竭的躯体。我们医院的糖尿病组、神经病学组和肌肉骨骼服务组都指导他，但他的病症已不是单一科室能解决的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通过急诊科住进医院，急诊科护士征求姑息治疗专家的建议，护士长莫妮可和我去急诊室评估他的情况。急诊科护士玛利亚解释说，一位背部疼痛的老年女士尖叫嚷嚷，搞得病房里的其他患者都很不安，希望知道我们的对策。玛利亚说，她现在显然很烦恼，但我们无法和她交流。疗养院里负责陪护她的护理员说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玛利亚报出了梁太太那长长的用药清单，有治高血压的，有治甲状腺功能减退的，有治骨质疏松的，还有治帕金森病的。梁太太吃药很吃力，但每天都必须吃3-4次的药。莫妮可点评梁太太的用药剂量时，玛利亚点头表示认可。我想起我刚取得行医执照时照顾过的一位老妇人，她像梁太太一样，也患有多种疾病，服用各种相应的药。我问她：“你怎么记得服用所有的药呢？”她说自己会勤奋地写下令人生畏的清单：早上吃的药片、心脏药、类固醇和多种维生素；中午吃更多的治疗心脏病的药，甲状腺素和较小剂量的类固醇；下午晚些时候服用更多的心脏药，还有睡前要吃的各种其他药，每天要吞服30多颗不同的药片。他朝我眨眨眼，调皮地笑了笑，让我帮他把床头柜里的购物袋拿出来。他坐在床上，身体前倾，拉开袋子拉链，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罐，这是一家知名糖果商在圣诞节出售的精选产品的包装罐，各种各样的散粒药片装满了1/3的罐子。我在无数个白色、蓝色、黄色和粉色的药片中认出了紫色的甲状腺素片和一些降压药，圆片、含片、正方形药片和小小的球状药片。有些药片是空白的，有些药片上面印着字母或数字。他对我说，每次我拿到一个药，我就打开药瓶，把药片都倒进这里面，然后1天4次我抓出一把药吞进肚子。这个办法好像很管用。在地高芯片剂量不足之前，这个办法连续几个月都是有效的。地高芯是一种白色小药片，作用是维持心跳的稳定。最终他因用量不足，心脏病复发并住进了医院。我当时好想把那个罐子拍下来，因为它说明了多种药物混用的危险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。不仅是我们开的药物越多，出错或者药物之间相互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，而且我们的处方必须契合患者的生活方式、服用药物的能力或者意愿。20年后，急诊室的这位梁太太每天都要经受一场吃药的战斗，并可能因此精疲力竭，难怪她要尖叫。玛利亚在接电话，于是我和莫妮可去看患者了。 我们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位痛苦的患者在哀嚎，于是循着声音来到病区。里面有三位女士在输液，她们身上连着心脏监护仪的导线，神情凄凉地看着另一张床边拉拢的帘子，帘子里面传来不愉快的尖叫、哀嚎和喘息声。帘子里面，一位身穿当地疗养院工作服的护理员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，对躺在床上的那位著名经济学家柔声细语地说着话。我们的患者看上去不成人样，他的身体直直地靠着背后的枕头，但他的脊柱是弯曲的，胸口前倾，所以面朝下。他屈着双腿，由于肌肉挛缩，他的双腿固定在一个位置。他的一头白发仍然浓密平直，色泽暗淡，乱蓬蓬的。他搁在膝盖上的手不安地颤抖着，他和20年前那位活泼顽皮的配药师差异再大不过了。我和莫妮可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示意这将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患者。莫妮可马上行动起来，她在床边跪下，这样可以仰头看梁太太的脸。她微笑着伸手去抚摸对方的手，语速缓慢而温柔地说：“你好，梁太太，我是莫妮可，是这儿的护士。”梁太太停止了哀嚎，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，盯着莫妮可。你好。莫妮可看着老人的眼睛，微笑着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梁太太像个洋娃娃似的眨了眨一只眼睛，看着莫妮可。那张患帕金森病的脸毫无表情。莫妮可接着说：“你听起来很不舒服。”梁太太笨拙地用一只颤抖的手拍了拍肚子。护理员解释说：“她肚子痛，便秘，我们的家庭医生把她送到医院治疗，但她不喜欢背靠床头坐着，她害怕离开自己的房间，所以我陪她一起来，我把她最喜欢的毯子也带来了。”护理员自我介绍叫多林，说话间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有时候他们活得太久了，不是吗？这样活着已经和死没区别了，真是可怜。她是个很好的女士。莫妮可把多林视为同事，并立即请求她的帮助。多林介绍说，她的照顾对象喜欢平卧。莫妮可精心地拉好床单，挪了一下枕头，给予柔声安慰，带领我们帮梁太太侧卧着。这下丰盈的枕头可以支撑梁太太的四肢和弯曲的脊柱了。梁太太又慢腾腾地眨了眨眼，她的眼周布满了皱纹。多林抓住梁太太的手发出了惊叹，她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梁太太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，低声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为了说这句话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。莫妮可说：“谢谢你允许我们挪动你。”然后他向梁太太介绍了我，他一如既往地说我是他钟爱的医生。他提醒梁太太，我可能有几个问题要问。梁太太立刻闭上了眼睛。莫妮可和我换了个位置，以便梁太太可以看见我。梁太太骨瘦如柴，右胫骨皮肤上有一个小裂口，这是典型的溃疡，是血液循环不良所致。脚踝、膝盖、手腕和肘部骨头凸起处的皮肤紧致而有光泽，并且完好无损。 这说明他在家时得到了良好的护理。我知道我们也需要检查他的脊柱和骶骨处的皮肤，但现在我们打算从病情最轻的地方开始逐步完成我们的评估。我想了想这位患者的困境，他是一位极老的老人，身体虚弱，有多种疾病。到了他这个年纪，朋友和家人可能已经去世，他难免会感到孤独。这其中的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其他因素，并破坏个人融入世界的能力。这个曾经强大的女人似乎只剩下一个空壳。很少有人承认这个事实。现代医学让我们活得更久，但它延长的是我们的老年，而不是我们的青春和充满活力的岁月。我们在对自己做什么呢？还是明天再考虑生活质量问题吧，今天先处理疼痛问题。听说你肚子疼。梁太太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我继续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让它不那么痛。我摸你肚子的时候，请握住我的手，如果你要我停下来，就捏我一下好吗？我不想弄疼你。他抓着我的右手腕，我用手指尽量轻轻地触摸他的腹部。他允许我继续，因为他的手和我的手一起移动，他知道我会碰到哪里。他太瘦了，我轻易就可以摸到他的内脏器官以及严重便秘的肠道，难怪他肚子痛。玛利亚再次掀开帘子进来，宣布在老年病房为梁太太找到了一张床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可以一并考虑他面临的多重挑战，并制定行动方案。再过一小时，那张病床就可以用了。莫妮可和我建议给他安排一个治疗方案，让他的肠道休息一下，软化粪便，以缓解他剧烈的痉挛性疼痛。使用大便软化剂一两天后，新病房的护士可以帮助他更舒适地排便。他僵硬且颤抖的肌肉对改善帕金森病的药物还没有反应，也许他回家的时候会比来的时候稍好一点。这是一个收益递减的游戏，任何小小的改进都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通过莫妮可跟踪了解梁女士在老年病区的近况。莫妮可每天都去看望她，评估肠道治疗方案的效果。她睡在一张特制的床垫上，以保护皮肤。便秘的情况正在好转，疼痛也控制住了。她服用的药品大大减少了，有些以皮肤贴片替代，所以需要吞服药物的次数也减少了。他仍然面瘫，但抽搐情况改善了。医生准备让他回疗养院，但他的右脚仍然疼痛，担心他的莫妮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到的时候，患者刚吃好午饭，饭菜已经收走了。梁太太坐在一张躺椅上，她背靠椅子，身体向后倾斜，这样他就可以面向窗户，而不是面朝下。桌子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古典音乐。征得他的同意后，我暂时关掉收音机，以方便我们交谈。
我希望有人把他扔出窗外。
他的声音出奇大，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把颤抖的手伸向收音机。
吵吵嚷嚷的鬼东西，整天开着它，我都要烦死了。
我发现医院和疗养院往往有播放背景音乐的习惯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我问他，你是喜欢保持安静呢， 还是喜欢听谈话节目。他喜欢听 BBC 第四台，我保证谈话结束后为他重新调好收音机。他慢慢地眨了眨眼，告诉我莫妮可每次来访都会重新调台，但这间病房有6张病床，其他女士抱怨谈话节目妨碍他们欣赏音乐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这里还住着另外的5位老太太，她们都穿着干净的病号服，身体情况较好的病友穿着便服，但这个房间住的是最虚弱的患者。有人在安睡，有位患者向我伸出一只手，好像希望我去救他，另一个则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地拿着一个带吸管的塑料杯。当代版《神曲》可能也会描写这样的情形，老态龙钟的种种变化，清醒的头脑吸附在一具逐渐退化但仍继续苟且的躯壳中，或者说那些认知能力无情衰退、身体却健壮的近乎残酷的人无法再充分体验丰富的生活。这个病房可以说是一座干净整洁的地狱，不难想象这些女士正盼望着死亡的来临。然而观察着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，老年人往往觉得值得为之活着。梁太太并不是某天一觉醒来突然变老的，来这里之前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，身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弱，偶尔部分恢复，疾病间歇性发作，通过治疗予以抵御。他和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他的处境，重要的是他的看法。随着陪伴老年人的时间增多，我学会了不做假设，实事求是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同他讨论病情，他很高兴腹痛的问题解决了，便秘也有所缓解。采用了药效更强的止痛药以后，他可以仰卧，尽管他的脊柱情况还在持续恶化，但这个姿势改善了他的视野，让他更容易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他请医院的美发师给他洗头、梳头、剪发，康复小组还提供了大型的握把工具，有助于他自主进食。尽管帕金森病令他行动迟缓，需要别人帮助，他同意放置一根进食管，让他更轻松地摄入营养。更好的营养可以保护他的皮肤，可以通过管子把药物喷射进去，他不用那么费力地吃药，他可以为了享受口福随心所欲地吃点喝点东西。我活得太久了，他说这话时没什么感情色彩。我想起了入院当天那位护理员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分几年给年轻人，给有家庭的人，给那些需要活得更久却办不到的人。如果生命的长度像可转移的资产那样简单就好了。这是他对自身困境的经济学评价。我问他，你想终结生命吗？他没有马上回答，想了想说，他不想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他遗憾生命到了如今已失去了意义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我点点头，反思了一下他提到的老年人普遍面对的一个关键困境。我正准备把话题转到他脚上的疼痛，这时身上突然涌起一阵潮热，我浑身发热，感觉到与更年期潮热相伴而至的那种突如其来，类似于恐慌的不安。 我知道我的脸红了，我能感觉到身体在出汗。梁太太指了指桌面上一个看起来像眼镜盒的东西，让我打开，里面是一个电池驱动的手持风扇。她推开开关，将它举在我面前说：别担心，亲爱的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这种感觉很讨厌，不是吗？他等着我的潮热过去，一边用风扇给我扇风，一边专注地看着我的脸。他这种善良的举动一下就把我征服了。我曾经觉得这是个很烦人的问题，因为我大学系里的其他同事都是男的，没人能理解。这下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我感激地点点头。他摁下开关，把风扇关了。他说：终究会习惯的。对，他们消失以后可真是太舒服了，我可不想念他们。他告诉我，他直到80多岁潮热才停止。希望我的脸不会暴露我听到这话时感到的恐惧。这时我意识到发生了某种有趣的情况，我们的关系改变了。现在一位年长的妇女在指导一位年轻的妇女，梁太太老迈的身体仍然有一个敏捷的头脑，她想跟上时事的发展。他发展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时间消失哲学，他可以给人智慧，可以育人善意，然而很少有施展他的机会。通过这个简单的善意之举，他暂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对彼此都有所帮助。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真的只能由自己衡量。人们很容易认为带病生活会是一种负担，但老年人往往接受身体的局限性，认为为了活得久一些，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。许多人告诉我们，与身体不好相比，孤独更让人难以承受。这是一种隐藏在眼前的悲伤，是一种现代流行病。无论有没有认知能力衰退的问题，活得更久的代价是我们都会步入高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在刚才的时间里，我为你播读的是老年人的个性，一位98岁梁太太的故事。不知听完她的故事后，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呢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